太皇太后得了重病，康熙从承德马不停蹄赶回了京城，祖孙俩屏退了左右，在这儿秘密的交谈。太皇太后看着康熙，皇帝呀，你聪明有余，却忠厚太过。我问你，去年我叫内务府慎刑司的人用毒酒处死了一个慈宁宫的宫女儿，叫白彩的，你可知道那是为什么吗？
孙儿听说他是在老佛爷斋戒的时候唱小寡妇上坟，被处死的。
哎呦，皇帝，那只不过是托辞，是借口啊。在他的房子里搜出了一个桃木刻的青面鬼，那上面写着皇上的生辰八字，还用钉子钉着。康熙闻听此言，不由大吃一惊。啊，有这样的事儿？是谁主使的？我让人把他全身都用烙铁烫了，他也没招。还有，在太子宫里也查出这样的桃木人了，也是没找着事主。所以，我让张万强把那里的太监、宫女儿全都换了。这几件事儿我没告诉你，怕的是你一上火就要兴大狱，闹得天下震动。反正啊，邪不压正，他们扳不倒咱们祖孙俩人。可是我这一去，无论什么事儿，都得你自个儿拿主意了。要是有个闪失，叫我怎么去见列祖列宗呢？康熙站起身来，咬着牙想了好大一会儿，回身又替太皇太后盖好了被子，掖了掖被角，这才安慰他说：老祖宗，你身子骨不好，说多了要伤神的。孙子今天既然明白了，就没有处置不了的事。您老人家安心歇着，等您老大安了，孙子办几件事，一定叫老佛爷看了高兴。说完趴在地上磕了个头，回身对外边喊了一声：张万强，进来，传我的旨意。老佛爷不过是略感风寒，没什么大病，叫宫内宫外的人不必在跟前伺候，有问安的一律在外边磕头。你给朕选几个懂规矩的老成宫女儿，分班在老佛爷跟前伺候，听明白了吗？
这奴才明白。辞别了太皇太后，康熙回到养心殿，靠在躺椅上默默地想着心事。
见李德全抱着个奏事匣子进来了，康熙就问他：李德全，有什么事儿吗？
啊，回主子，奴才刚从尚书房过来，大臣都回去了，只有熊赐履大人当值，奴才没听他们说有什么大事儿，只听见明珠临走的时候说后天是他五十大寿，熊大人劝他说太皇太后老佛爷身子不爽，叫他别大操办，别的呢就没什么了。
康熙冷笑一声站起身来。哦，哈哈，明珠的五十大寿就要到了。好啊，朕答应过他，要给他写个条幅贺喜的。说着走到岸边，提起笔来挥毫泼墨写了四个大字：李德全，你把这幅字拿去赏给明珠，说朕给他放三天假。另外嘛，你到尚书房传旨，叫熊赐履过来一趟，说朕有密旨给他。
这
李德全出去传旨不必细表，单说明珠，他没有听从熊次履的劝告，把午时大寿啊办的是非常热闹。他心想，皇上还赐了条幅给我呢，这排场不趁机显露一下还待何时啊？光寿宴的请柬呢，他就发出去1000多张，凡是在京城里的官员，不管是职务大小，他是全请到了。他这一请不要紧，谁敢来白吃白喝啊？好家伙，这送礼的都排成长队了，忙得民府管事的是连吃饭喝水的空都没有了。这礼品一直摆到了廊檐下，真个是堆积如山呐。寿诞的这一天，明府里摆了100多桌啊，来的客人们又都是先向皇上的赐字行礼。只见4个遒劲的隶书大字，写的是亮府良弼。亮呢，光亮的亮，府呢是辅导的辅，良善良的良，弼就是2个弓中间加一个百字。高悬在厅堂正中，墨光闪闪，令人羡慕不已。这酒席宴上，明珠是满面春风，挨着桌的敬酒，也听着众官员的阿谀奉承，好不得意呀。这个宴席从中午一直吃到了申时，客人们已经都带了几分酒意了，可是觉得还没尽兴，猜拳行令的，吆五喝六的，捏耳灌酒的，赖着不吃的，他简直是闹翻了天。就在这时，突然门上的人进来禀报，说都御史郭秀郭大人贺喜来了。明珠一愣，不对呀，这郭秀从来不吃任何人的酒席呀，今儿个请柬发给他了，他没来，怎么这宴席眼看要散了，他又来了呢？既然来了，那就不能慢待。明珠连忙迎出去了。那郭秀早已昂首阔步走进来了，只见他举手一拱：“明孝，恭贺50大寿，郭秀来迟了，还望起恕罪。”哎，郭大人说哪里话呀？快请，快请入席。哎。你来晚了，要罚酒3杯啊。明相，别客气。常言说，君子爱人以德。我这个人从来不拍马屁，你是知道的。今天呢，有一篇文章为你贺寿，说的都是大实话，请不要见怪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郭大人乃饱学之士，既有佳作，何不让大家一同欣赏呢？哦，那好啊，郭某正要如此呢。郭秀说着，从袖子里掏出一叠纸来，大声念道：“臣郭秀奏请明珠贪赃枉法，结党营私，误国害民者。”好家伙，一言既出，不但是明珠啊，宴席前的1000余宾客全都愣住了。啊，郭秀怎么趁这个机会来弹劾明珠呢？还没等大伙醒过神来呢，郭秀已经朗声开读了。这个奏折啊，洋洋万言，隶属了明珠的10大罪状。连高士奇、余国柱、徐乾学等人也都给捎带进去了，末了还请皇上对明珠等人立即大斥，明正典刑。在郭秀刚刚开始念的时候，明珠的确是吓了一跳，但是他马上就镇定下来了。好嘛，当着这1000多京官的面儿，我如果稍微有那么一点恐惧的神色，那到不了明天，弹劾的奏章还不得飞成雪片啊？不行，我不能让郭秀的阴谋得逞，我死也得顶住。可是又一想，他早不来晚不来，那
单单在我50岁寿诞的时候跑这来闹事来了。这个馊主意究竟是谁出的呢？他看了看索额图，又看了看熊次吕，除了他们两个谁也没这个胆量。可是此刻看看他们俩人的表情，这事儿又不像是他们干的。其实啊，明珠哪知道啊，这场戏的幕后真正导演那是康熙皇上，熊次吕只不过是奉旨办事而已。本来呀，他选的是御史白明经，已经和他说好了。可是事到临头呢，白明经却害怕了，想不到郭秀倒自己跳出来了，而且又捎带上这么多人，这可怎么收场呢？熊次吕正在那沉思呢，郭秀已经读完了，冲着明珠一笑说：“明相，学生刚才说了，我不会拍马屁，只会居实而言，不知明珠以为这篇文章做得如何呀？”明珠是极力按下心头的怒火和恐惧，坦然一笑说：“好，好文章，好胆量，来来来，我老明敬你一杯。”站在一旁的高士奇刚才听见这奏折中捎带了自己，开始也是大吃一惊，可是他看到明珠竟然这么坦然，那自己也不能装熊啊，所以他也满满斟了一杯酒，笑嘻嘻的走过来了。郭御史，你参得好，真值得扶一大白，来来来，我老高陪你一杯。郭秀笑嘻嘻的接过酒杯，放在鼻子底下闻了一下说：“二位大人，郭秀本来就是个有名的傻大胆儿，今天冒犯了二位相爷，罪责不轻。这酒我闻了，虽然很香，只是它沾了民脂民膏，却带着一股血腥味儿。”说着与高士奇碰了一下杯子，然后啪的一声把酒杯摔在地上，拱手说了一声：“请恕郭某失礼。”然后转过身去扬长而去。郭秀这么一走啊，这边立即就没戏唱了，酒没人喝了，预备好的寿面也更没人去吃了，谁还有这个心思？与明珠有牵连的都在想着自己怎么保全自己，与明珠平常不和的在琢磨着怎样也写本参奏。他一句话，不管是哪一党哪一派的都在想着一件事，郭秀这一本呈上去，皇上将会怎么发落呢？所以有人上来劝上两句借故退席，有人更干脆连招呼也不打就走了。转眼之间，偌大的厅堂里只剩下杯盘狼藉的剩菜剩酒和熊次吕、索额图、高士奇三位尚书房大臣了。熊次吕是知道这事的前因后果的，别人不说话他得说呀。哎，我说明贤弟要多保重啊，好好想想怎么向皇上说清楚这些事儿。真是有什么意外，你放心，我们都会出来说话的。明珠腾的一下就跳起来了。什么保重？我怎么保重？与其坐在这儿等死啊，不如马上去见皇上。各位可肯陪我走一走？这话说到这份上了，那仨人也推不掉啊。于是四个人打马扬鞭来到皇宫门口，递了牌子请见皇上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圣旨传出来了，说明珠50大寿，朕已给假3天好生休息，其余三人即刻觐见。熊次吕等仨人进去了， 明珠却孤零零地站在宫门外。郭秀的奏本够狠的了，可是也并没把明珠给吓住。但是此时此刻，这道旨意却如晴天霹雳一样把他彻底给打垮了。他遥遥望着微微的宫阙，真是咫尺之间如隔天河呀。唉，天威难测哟。两天前他明珠想什么时候进大内就什么时候进去，地牌子请见不过是个形式。如今可倒好，皇上一句话说不见就不见了，也许从今往后他再也别想见到皇上了。他没有坐轿子，拖着沉重的脚步踢踢踏踏地往回走。这个时候他才发现，原来刚才走得太急了，竟然连朝服都没穿。哎呀，得亏皇上没让进去呀，如果就这么一身打扮进宫里，那恐怕皇上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呀。明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家里的，但是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家里早就不成样子了。夫人和八房姨太太还有儿子媳妇们聚在一起，是哭的哭闹的闹，乱成了一锅粥。明珠一见这个阵势，心里的火就不打一处来，他怒喝一声：行了行了，都给我闭嘴，哭什么，我还没死呢。骂完了，把两个儿子叫进书房，吩咐他们悄悄从后门出去打听一下消息，然后又把夫人叫来，让他即刻进宫去纳兰贵妃那儿打探一下消息，看看皇上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吩咐完毕，夫人和两个儿子都分头办事去了。明珠呢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在书房里转来转去，是一点主意也没有了。夫人最先回来，她带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，说纳兰贵妃不肯见她。贵妃说她不知道有这门亲戚。两个儿子也先后回来了，二儿子是任何消息没得到，大儿子从熊次履那听说，熊次履、索额图、高士奇三个人进宫之后，皇上把高士奇痛骂了一顿，骂完了又替他说了几句好话，可是对明珠皇上却一个字儿也没提。这没提一个字儿，就是个大大的凶兆啊。明珠有点慌神了，他不敢待在家里，便不顾嫌疑，趁着夜色悄悄地去找高士奇。高士奇一听说明珠来访，吓了一跳，心想：我的老天爷呀，这是什么时候啊，你还敢来见我，我扒拉还扒拉不掉呢，你就不怕别人说你来和我串供？他本想不见的，可是明珠已经走进来了。明珠是已经豁出去了，进门见了高士奇，开口就说：哎，我说士奇啊，你不要怕，大丈夫做事敢做敢当，杀头掉脑袋也不过如此，皇上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你告诉我，出了事儿我一人承担，还绝不连累你就是了。高士奇沉吟了一下：皇上今天绝口不提你的事儿，我看有点不妙。听说于成龙也上了弹劾你的奏折，六部九卿的京官们都在忙着写折子呢，你可要有点准备。准备？怎么准备？上表请辞吗？嗨，晚了。祸罪于天，祈祷也不济于事了。好，多谢指教，那明珠我就回家等死去了。明珠说着起身就走，却被高士奇拦住了。哎，我说老明，你别忙嘛，你不要等， 赶快回去把家产分散一下，或者捐书也行啊。
还有吗？
还有我的世奇兄，哎，你我从不见外的，这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你就说吧，再难听的话我也能听得进去。嗯，那好，哎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一个既听你的话又和索额图关系亲密的人？明珠低头想了想，哦，嗯，哎，有，还真有这么一个人。那就好，哎，我说你赶快派人送信给他，让他狠狠地参你一本，说你要危害太子，动摇国本，这个奏本一上准能救你。
啊，什么？
哎，我说老高啊，你这出的是什么馊主意啊？啊，这不是等于把杀头罪变成了凌迟处死，把死我一人之罪变成了祸灭九族了吗？哎，老明，你呀，不读书，不明事理。当今皇上乃千古雄杰，博学多才，能谋善断，可是人要太聪明了，就未免疑心大。现在大家参你的都是受贿贪赃，任用私人，对这样的罪名皇上容易相信，也一定要惩办。如果有人把这事闹大，闹到太子党和阿哥党的党争上去，而且参你的人又是索额图的一党，皇上肯定会起疑心。既然是两党之间闹起了事儿来，那皇上既不能杀一党而护一党，这样一来，老明啊，你就有了一线生机。明珠眨着眼睛，扬着脸想了想，这才明白过来了。
哦哦，对，哎呀，真有你的。
好兄弟，我要是逃脱此次大难，永远不忘你的搭救之恩。任凭高士奇和明珠再聪明，动作再快，可是也赶不上康熙皇上。明珠愿意缴纳家产以赎前罪的奏章还在打着符稿呢，抄家的人可就来了。领头的是太子胤禛和四阿哥胤禛，跟随的呢有熊赐履、何贵柱，还有内务府的官员、善不营的兵丁。一声令下，府地被团团包围起来，内眷们集中在一个房子里，其余的全都贴了封条。四阿哥和熊赐履见明珠落到这个下场，心中不忍，从旁说了几句好话，把明珠的两个儿子按居住区域与明珠分开，免封免查。太子虽然最恨明珠，可是师父熊赐履发话了，他也不好驳回，这才给明珠留下了一点家产。